欢迎翻嚟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系李冰。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一啲分析人士同西方官员此前表示，佢哋认为将入侵乌克兰叫做特别军事行动两个几月后，普京可能会喺9月5日正式宣战。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星期三在例行电话会议上问到普京在胜利日宣战的可能性有几大时，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冇，并补充说冇，咁是胡说八道。佩斯科夫仲驳斥了关于普京可能利用胜利日宣布在国内进行动员的报道。5月9日是俄罗斯的胜利日，是为了纪念俄国在1945年击败纳粹。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日发布消息说，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被问到俄乌冲突是不是会在胜利日前结束。拉夫罗夫表示，俄罗斯不会赶住在某个日期前人为结束所谓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包括5月9日胜利日。CNN 4号分析，即使拉夫罗夫已经讲明俄罗斯不会赶在9号之前结束战争，外界仍然紧张的原因在于普京是在俄罗斯另一个重大的军事节日祖国保卫日公然向乌克兰宣战的。隔日2月24日，俄罗斯就大举入侵乌克兰发动特别战争。距离5月9号不到5日的时间，英国联合部队司令部前司令巴隆认为，普京会在9号当日对乌发动的特别军事行动正式称为战争，以扩大投入新兵和调动其他部队入战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表示，有充分理由相信俄国将竭尽所能在9号当日进行政治宣传，目的是为分散外界对俄军在乌克兰战场上战术和战略失败的注意力。美联储宣布升息两码，为22年首见，6月起将缩减 COVID-19 大流行期间规模膨胀到9兆美元的资产负债表。升息和缩表双管齐下，压制处在40年高位的通货膨胀。美国3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 8.5%， 创1981年12月以来新高。美联储双重使命是实现充分就业和维持物价稳定。美联储制定货币政策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声明提到，今年首季美国经济活动降温，但家庭支出与企业固定投资依然旺盛。俄军2月入侵乌克兰及相关事件可能为通胀带来更多上升压力，中国封控防疫可能加剧供应链乱象，官员十分留意通货膨胀风险。美联储3月中升息一码，这次官员无异议决定升息两码，并说基准利率持续升高将是适当的。但是鲍威尔表示，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没有积极思考升息三码，未来几场例会应该会维持升息两码的步调。这种讲法激励美股5盘直线拉升，道琼斯工业指数一度飙涨近100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涨幅达到3%左右。另一方面，美联储官员敲定被动减持美国公债、房贷担保证券等资产的计划，以债券到期收益不再投资的方式缩表，而非在公开市场上主动出售债券。为了加强压制通货膨胀，美联储罕见升息两码，而且大举缩表，加快撤除 COVID-19 大流行后的货币刺激措施。今年首季美国国内生产总额 GDP 折合年率萎缩 1.4%， 经济学家越来越担心美联储积极紧缩恐怕会令经济陷入衰退。鲍威尔在记者会呼应美国财政部长耶伦的讲法表示，美国经济非常强健，足以因应货币政策紧缩局面，就算政策紧缩产生冲击，经济亦有机会软着陆。 白宫星期三发布了拜登最新签署的一项关于加强对国家量子计划支持的行政令。该命令宣布，为了促进美国量子信息科学的发展，确保美国在这一领域继续保持世界领先地位，将依据国家量子计划法案等相关法律特定成立国家量子计划咨询委员会。新设立的委员会是美国政府在量子信息科学和技术方面的独立专家咨询机构。该行政令将咨询委员会直接置于白宫的管辖之下，有助于确保总统和其他关键决策者获得最新信息。预计白宫将会在未来几周内任命该委员会的成员。美国和其他国家正在竞相开发量子技术，咁可能会推动人工智能、材料科学和化学方面的进步。量子电脑是这项工作的一个主要焦点，其运算速度比现在的先进超级电脑还要快数百万倍。同一次执行一项计算的经典电脑不同，量子电脑可以同时执行很多计算。拜登还签署了关于促进美国在量子计算领域的领导地位，同时降低易受攻击的密码系统风险的国家安全备忘录。这份备忘录概述了联邦政府在应对量子电脑被美国网络安全构成的风险方面的计划。彭博社报道，拜登此举是在中国的机构和公司在这项新一代技术上投入了数十亿美元的背景之下推出的，旨在为迎接量子计算的新时代到来做好准备。拜登政府希望美国最脆弱的 IT 系统采用新的加密标准，以抵御量子计算所带来的破解代码的潜在威胁。量子计算是一项新兴技术，尚未达到可行的规模。白宫表示，联邦机构将必须制定全面的计划，以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研究和其他敏感技术不落入美国的对手那里，并对工业界和学术界进行教育，令他们了解所面临的威胁。但白宫并没有点名具体的国家。据美国 CNN 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星期三报道，一个被称为寄生蜂行动的泄密行动 APT41 与中共政府有关，已多次入侵北美、西欧和东亚30多个科技、能源和制药等产业的跨国公司。西巴伊神执行长迪夫说，我们在这里讲的是战斗机、直升机和飞弹的图表蓝图，黑客亦窃取了能源产业的太阳能板、真空系统技术和设计资料，以及制药产业的药品智慧财产。这一泄密行动 APT41 又名 Windy APT、 Black Fly、 Varian 等，上年美国司法部起诉了4名与 APT41 有关的中国人，涉嫌参与对多国政府企业的网络攻击行动。上年四月，有一间公司向西巴伊神治安公司表示，他们可能在遭入侵后先至警觉到这场攻击行动，而分析人员利用反向工程发现 APT41 的黑客在其入侵对象的系统中已具有完整的存取权，可以任意拎走啲嘢。美国联邦调查局副局长阿巴特上周在一场演讲中说，中共有一套庞大复杂的网络泄密计划，中共进行的网络入侵活动比全世界其他所有国家这类活动的总和还要多。金融时报星期三亦引述4名消息人士的话指出，美国政府已计划对中国的监控设备制造大厂海康威视实施制裁。海康威视目前向180多个国家提供监控设备。报道说，由于海康威视被指控帮助中共政府监控民众，并将其监控技术输出海外，美国政府正考虑对海康威视施加人权相关制裁。咁表示，任何与海康威视打交道的公司和政府都将面临违反美国制裁的风险。星期三， 科罗拉多州共和党州长候选人洛佩斯在接受丹佛市当地电视台 Nine News 的与海尔克拉克共度以下时光节目采访时表示，堕胎禁令的立法如果在州议会获得通过，他很可能会签署这项立法。他表示，这项立法的措辞是州长需要考虑的，如果通过，我必须非常仔细阅读该法案。这位州长候选人做出上述表述之前，这个星期一，政治新闻网站政客报道了一份泄露的美国最高法院意见草案。该文件显示，最高法院的多数大法官准备推翻令堕胎合法化的经典判例罗素韦德案。该消息引发的轩然大波随即席卷了全国。科罗拉多州民主党籍州长贾里德·波利斯今年四月签署了一项法案，说妇女拥有选择是否堕胎的基本权利，并禁止州或地方实体试图限制在该州的堕胎机会。该州的另一位共和党州长候选人海蒂·加纳尔亦表示，他将支持堕胎禁令。据科罗拉多州当地媒体 Colorado Times Recorder 报道，加纳尔在今年三月曾表示，他反对该州的这项生殖健康公平法案，并支持一项通过投票来禁止在该州堕胎的计划。他当时说，我同意我们绝对应该向选民提出这个建议，并在屋顶大声疾呼，这是不得的，我们不会成为美利坚合众国最极端的州，我们会保护未出世的细路。他强调，在我们的眼前，在丹佛的州议会大厦发生这样的事情是不得的。